这样做的，所以大家尽可能尽人当尽的责任。乔牧师，很多人为了获作而获作，为什么这样？那你问他了，我怎么知道？因为他说我都没有选要获作，父母就把我生下来，也没得到我同意，得到你同意才奇怪。那我就怎么办呢？我就勉强活下去。其实呢，当你会发觉问题的时候，表示你已经开始注意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你就不随便了，盼望你有更大的长进。罪的赦免，被称义，是一个得救的人。第三，有圣灵的内住，主耶稣生命在我里面。如果不具备第三点，这是不是不得救的人？也不是属于基督徒。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是被圣灵重生，而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圣灵就住在他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而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叫你从死里复活，也就那生命的灵在你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呢，赐生命圣灵的灵在他里面，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灵。第三节，因为律法我们的身体软弱，有时不能行的，所以呢，上帝就借助基督亲自成了最深的身体，有最深的形状，在肉身中间为我们定了这样。所以呢，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所以一个得救的人，重生的人，也就是一个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却很难原谅别人，那怎么办呢？那求主给你快快死了，免得你很难原谅别人，你就活得更辛苦，那死了算了。主原谅你好不好啊？你原谅人好不好？不好，你像忘恩负义啊。啊，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既然受了上帝这么恩典，为什么不施予人？我告诉你，你越懂得原谅人，你越懂得快乐生活。一个心里不可原谅人，充满痛苦或者充满恨的人，一直没有快乐。你就是多爱人，多宽容，多了解人，多明白人，多原谅人。别人如果不好，主啊，他灵性只到那个地步，好了，算了。但我如果那样不行，我信主这么久了，所以求诸己要严格，求诸人要宽恕。越求诸己严格，对别人越宽恕的人，这个人越懂得怎样叫做快乐。你一定要修行。你祷告人的时候怎么祷告呢？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罪。你说主啊，你求你赦免我的罪，如同我从来不赦免别人的罪。你怎么好意思念这个祷告？好，这个是说你先赦免了，那你求主也赦免你，因为你已经照着上帝的道行了，所以求主怜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休息，休息关照人，休息帮忙人。你注意看，又不记最后一章，又不很痛苦，对不对？满身生伤，如果一粒伤用胶带把它粘起来就可以了，旁边有所粘，全身生伤胶带要胶在哪里啊？没有立柱之点，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医的，全身都是伤，伤伤伤伤伤伤伤，那全身包就变成尸体了，那怎么办呢？就让他流脓，苦得不得了。结果呢，他就埋怨，埋怨的时候呢，那些人就用理论跟他争的，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这样不对，我打你，我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我不对，我才痛苦，你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不必多讲，经历不经历。你一直对上帝，你就不对。其实上帝更同情，又不比起那些一直骂他的人。最后呢，以利弗插嘴，插嘴完了以后，最后的最后，圣经讲一句话：又不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上帝去救他脱离他的困境。所以你要脱离痛苦吗？先为别人祷告。你要脱离痛苦吗？先爱别人，先关心别人。你先照顾别人，上帝才脱离，使你脱离痛苦。如果你一天到晚埋怨上帝，又埋怨别人，你永远不能脱离痛苦。这个是一个原则，你懂这个就原则，你一生就快乐；你不懂，你就一直是苦闷的负面。我有一个大姐，上了10年 的教会听到，因他所受的教育，因他一直不相信耶稣能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所以一直不肯接受福音，成了基督徒。就该怎样来打破他刚硬的心呢？你要刮玻璃，要用金刚钻。大家说啊，你用面包刮玻璃不能刮的啊，所以你要有比他更大的知识、更大的能力、更大的那个神的权柄，你才能把他的心刚硬到。其实很容易，到一个时候神的话一打开，他发亮，眼睛一亮，他马上就信了。所以你好好祷告，不要太急，好不好？有的人呢不信，就在今天聚会就信。有的人几岁都不信，就相信了，一信哎，原来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上帝呢用了很多的办法给人知道复活是可能的。我小的时候呢不爱注意听课，因为老师讲的都是棒的，而且很多的老师真是不吸引人，所以呢聪明的学生在笨的老师手下是受逼迫。大家说我常常替笨替调皮的孩子讲话，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老师们不够他的智力的时候，那么又叫的那样棒，他们真的很，我受过这个苦，所以我知道。那我就常常带东西去，带东西去上课的时候，常常老师上课讲的，我一面听讲两分钟我就懂，他讲七八分钟还讲不完，你口才不好嘛？他的口才没有我的听才好，我的听才比他的口才好，那怎么办呢？他讲两分钟，我懂了，其他时间我就画图画，所以我图画画的差不多的，啊，像画猫、画狗、画汽车、画飞机，画画画画画画画。那么有一次呢，我不画了，我就带蝉到学校去玩。这个蝉哈，会吐丝的嘛，很好玩的。它吐丝比老师乱讲还更好，就看到，吐吐吐吐吐，看到老师看着我画放进去，他不注意我在看蝉。后来我就从一个功课了，这个蝉把自己卷，把它把整个绑了以后呢，过不久以后它变成什么呢？什么变成蛾？变成什么？茧。茧里面有什么？蛹里面有没有鼻子、眼睛？有没有脚？没有了，没有了，像死人一样。你不相信，我们把它剪下来看，一粒软软的花生，什么东西呢？好像什么东西一样。好像一个洞，你什么都没有了，脚都没有了，你是死了。如果你不剪，让它久久呢，不但生眼睛、生头、生牙齿、生脚、生翅膀，结果怎么样呢？咬，洞开了以后跑出来，不但会走，还会什么？这个就是复活的预表。你说没有复活，上帝在自然界中给我们很多的教导，是我们理想不清楚的。那个虫怎么会生翅膀？奇怪，奇怪，科学家会不会？你把一只虫放交给爱因斯坦，叫他生翅膀，科学家没有办法。那个虫比爱因斯坦更聪明的，他生翅膀以前不给你看，他就说给你，所以把自己抱起来，在里面扁把戏，等到都饿出来了。但最糟糕的是什么？他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咬的时候，你帮助他。有时候我看那个蛹。你在下动了，有声音，可怜他，怎么办呢？替他剪，剪了一个，他就爬出来了，爬出来，永远不会飞，永远不会飞。所以你带太爱孩子，他永远不会飞。大家说，太爱孩子，永远什么都替他预备。哎呀，妈妈很爱你啊，你很辛苦吗？我替你剪断，给你出来吧。结果剪的呼吸也剪断，头也剪断。剪不断的都没有翅膀，翅膀长不起来，永远不会飞。所以很多事情都在启示，都在启发我们明白上帝创造的奇妙的。这个人不写题目，不写地址，每一张都是浪费，为了写他的题目，那就表示一个人写了好几张，我不搭你的。第三张还是你的字，不搭你的，骗老人家。基督徒都因耶稣和上帝的大爱得到了拯救，被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为什么教会中仍然存着世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吗？哦，你很聪明，你的问题很好，所以你这种人应当做牧师。你一做了教会就比较有前途，那么你就祷告给那些不好的牧师传道，快快死好了。 你代替他就好了，好不好？啊，你说像不是问题都有，世界什么问题都有，那我看都看得很清楚，那你很聪明，怎么办呢？如果基督徒能看见什么是你感到不对的，你的责任就是做堵住破口的人。堵住破口不是遮盖罪恶，堵住破口就是能够真正纠正错误，能够补救亡羊补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有的这四长老如果不好，或者他们有些事情很多的毛病，表示什么呢？这个教会呢，最好的人根基还是不够的，所以求主要有复兴来到。但至少呢，最大的复兴没来到以前，这些人已经为主做了一些工作，你感谢主，为他们祷告，好过只是在旁边袖手旁观批评他们。实际上在逆境中间能坚持坚定的信心呢，逆境中间要有坚定的信心，不是用办法，那就依靠上帝，不是靠什么办法，你就是依靠上帝。困难来到的时候，你要说耶稣说，我是为这时候而来的。这个记载在哪里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边说什么？耶稣基督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他不是说救我脱离这场灾祸，不是救我脱离这场苦难，不是救我这些坏人，救我脱离这时候。接下去他讲一句什么？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如果没有困难，为什么你存在？如果没有挑战，为什么把你放在那里？如果没有仇敌，你怎么会打胜仗？一个没有仇敌而自己胜的人，就问了你胜谁？胜。我曾经得过游泳比赛第二名，我告诉你，健将，全学校1000多个学生，那一项我比赛得到第二名。为什么？因为只有两个人参加那一项。所以他宣布第一名跑到前面去，第二名唐崇荣，我在他们没有第三名，我就因为这第二名很高兴，因为没有第三名而羞耻，因为也等于最后一名。但是后来我还是安慰自己，好在有我，不然他第一名还做不成。这个叫做阿丘自己。好，回归正传。所以如果没有仇敌，怎么证明你会得胜？有逆境就是一个挑战，有挑战就是一个机会，有机会就是你奋斗的时刻。所以你知道昌恩比，知道昌恩比吗？ Sir Arnold Toynbee，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听过，有没有啊？昌恩比有一个理论是文化学里面 about civilization 最重要的理论，就是什么？ Challenge and response。 一个民族越多挑战的，他就越多机会来挣扎来反应，越懂得反应的民族就越容易进步。所以你要感谢上帝，有逆境是福气。大家说，没有逆境很会麻醉，没有逆境的人很容易睡觉，有逆境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福气。感�谢上帝，我这一生3岁没有爸爸啊，9岁就从中国跟我妈妈到印尼去，以后呢15岁就开始半工半读，就没有再拿妈妈1块钱到现在，很痛苦的生活，但我没有埋怨过上帝。在各样的困难中感谢他，感谢他，困难来，哎，有困难来了，好机会，可以证明我会超过困难，有仇敌来证明我会超过仇敌，所以一直用这样的心理，一直都到现在，我不必埋怨。为什么呢？要感谢的时间都来不及，哪里会埋怨？有很多朋友说，一个宗教信仰可以让人带到生命的寄托，你是否认同这种看法？当然认同喽。你病的时候需要一个什么？哎呀，先一个床。你病的时候，降生的时候最先什么？把你放在床上，对不对？然后跑到医院去，然后放在一个房，这医生才来。那个床就是叫做寄托。但是没有人因寄托而病好的，啊，你不是在有一个床就会好，你流血过多需要输血，你有什么病需要医药，你有什么需要开刀的需要手术医生，不是床医你，是那医生医你。大家说，不是床医你，是医生医你。宗教是寄托，救主是医生。大家说，宗教是寄托，救主是医生。 宗教使你比较平静，但是救主拯救你的灵魂。所以呢，如果你说啊，我现在好了，就是因为有那个床说好的，我就说床好了，隔壁的人因为有那个床死了，有的人从床上好了起来，有的人死在床上，对不对呢？所以床是给你安息，给你平静，是，但是医你救你的不是床，是医生。你在教会里面大家平安，唱的歌很好听，大家很好啊，牧师也讲得很小声，所以你可以平平安安睡觉。你说感谢主，拜一到拜六坐在半时，礼拜天真是安息了，可以到这边睡觉，真是好。那、这个叫做精神寄托、这个叫做精神寄托。有一个老人家在说，唐牧师啊，听别人讲到我很安心，听你讲到从来不安心。我拜一到拜六给儿孙吵死了，礼拜天到礼拜三睡觉给你吵醒了。你讲到这么大声，心脏病的人不得救。我照他的口音讲得很忠于他的口音、我要来安息给你吵醒了，所以你讲得这么大声，心脏病的人不得救他。那我说你喜欢吗？我吵醒你，你来了七八天一直讲一直讲，我给你吵醒，吵惯了，吵惯了，想来想去不要安息，要好好听，听得明白了才一生一世安息。所以现在有两种教会，一种是灵恩派的教会，哇，给你唱歌啊，唱两个钟头，唱到累了睡觉不听到，懂吗？为什么给你累给你不听到，就是魔鬼的工作，你还不懂，你这样笨不懂，现在醒过来。极端灵恩派的人就是魔鬼要你到最后上帝的道都不必听，因为你一直唱，好好像上帝没有你唱，他们有老人家没有安慰一样，所以你唱唱给他，唱完了以后上帝说，我听了你两个钟头了，现在轮到你听我，不，我睡觉。两年前我在纽约讲到，他们说一定要用英文对青年讲一次，好，我对华人讲，6000人来听，你知道我们三天用多少钱？$362,000，三天租塔场地，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单单租场地$186,000。你想想看，布道团责任很重的，最好什么都免费，我知道。那么他们说给青年的一次好不好？青年的一次。他们不能听温州话，他们不能听国语，他们不能听福州话，他们不能，他就是要听英文。好，我就用英文讲到，我还没上台前，他唱歌唱一个多钟头，因为英文教会习惯，一个钟头完了以后就，我一上来，大家注意，now we start to preach， 他们。所以两种教会，一种是礼拜一到拜六累死了，礼拜天让我在教会听到也很舒服的，最好是小小声，我想睡觉。我的教会不是这样，给你想的半死，硬当当的，想的是哇，这个道理这么难，我还有理性，还有什么哲学，还有这个，想通了以后，原来你什么力量都有。做基督徒，多么大的困难了，你都平平安安，你都非常平心静气的。我今天已经变成这样的人，多大的责任在我身上，我当作没有一回事，就是这样处理，处理。多大的艰难来，算什么？好吗？言辞上炸弹，我说啊，什么事？胸有成竹，已经身经百战，已经精炼到这个地步。所以两种教诲，一种是叫你不必注意听到，只要唱歌安慰自己，再到麻醉就可以了。那种教诲呢，可有可无。对我来说没有意思，但另外一种教会就是要你想，这里有思想野化的地方，要你思想上面的事，不是思想境界的事，要你好好明白律法上所有神的道一切的真理，等你明白以后呢，哎，你通了，什么困难来到，你可以应付自如，稳若泰山，平平静静，完全不受影响，好不好？好什么？你还没有想通就好好好。怎样去信仰上帝，是形式还是内容？信仰上帝就是理性对真理的顺服， 信仰上帝就受造者对造物者，那这个顺服。信仰上帝就是你自由归向神的主权，信仰上帝就是你的生命在神的引导之下走他的路线，信仰上帝就是走在圣灵引导的通道中间，回到你真正的价值里面，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简单。你说是信上帝，我不用，不用头脑，谁告诉你信上帝不用头脑？那个不是信上帝，那是迷信宗教。迷信宗教跟信仰上帝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是谁。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什么啊？什么？哎，再一次，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 I know whom I believe。 你是谁？我认识，认识我所信的。我们要不要爱仇敌？要不要爱？要。我告诉你，听了，爱仇敌以前一定要清清楚楚认识他是仇敌。大家说，爱仇敌以前要清清楚楚知道他是仇敌，先有仇敌学的研究，然后才宽容他，先认识他为什么他是仇敌，才宽容他。有的人是爱仇敌，爱仇敌，爱仇敌，什么人都爱，那是神经病，那是出卖爱情，自作多情，那是爱情泛滥，那是出卖爱情，不是爱仇敌。爱仇敌知道你是仇敌，现在你是仇敌，我爱你，我不定你的罪，但我告诉你错在这里，你要悔改，我用爱心等候你。今天基督教可以把爱弄得烂到一个地步，完全不照原则去行，还以为是遵循上帝的旨意，不是的。你常常用爱出卖真理，你不知道；你用爱出卖教会，你也不知道。加拿大有一个人对我说，哎呀，我圣经也送给人，传单也送给人，基督教的书买了一大堆送给人，他们结果他们都反对都不信。我说你是害他不信的。我怎么害他不信？我很爱他吗？我买给他，就因为你太爱他了，所以结果他们的基督教是一文不值。我告诉你，全世界同样的规律，凡是不准不经的地方，一定人努力抄圣经、背圣经、好好信圣经。反正尽量送圣经的地方，人都不读圣经。我不是说不可以送圣经，但是你要给他看到这是价值，还有你是付代价，人是多少代价把圣经写下来，他知道价值，你送的是真正遵行，真正赏赐你所送的。有一个人呢，逼乱写乱放，我说你知道这支笔多少钱吗？这支笔至少150块美金。哈，他以为笔都是2毛钱那种。我说你用几个月？用3个月，你就这边点了，那边烂了，乱七八糟。后来他真的去店看，是啊，他牧师，那个笔是158块美金。他说，我说那怎么样？我懊悔，我重新乱用。为什么？你不知道价值吗？不知道价钱，不知道价值就乱用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归正学员，你不要想我一来就给你助学金，来读。只要我有些时候不照好看，没有这个事，做工。做工赚钱，储蓄钱，自己付机票，自己付学费来读。你一分钱都付得清清楚楚，你读的每一个字就进得了，否则的话，你就是好像以为我需要你来读书一样，很不对的。求上帝怜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上帝所创造。末世的时候，非基督徒被灭亡，被灭亡。那人的存在意义对人本身、对神、对这个世界是什么？那就是公义的彰显。就是公义的彰显。上帝会不会因为这个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可惜他到一个地步就让他犯罪也可以上天堂？没有这个事。你是从哪里你看到谁？从圣殿是奉主的名见的，见的美女，然后他们说，看啊，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的意思是什么？外邦如果来侵犯以色列，不必怕，上帝住在这里，上帝的住家。他们来的时候，上帝一定不让他的住家给人家破坏，亲自为以色列征战。耶利米说什么？你们不要心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告诉你，这个殿要被焚烧，你们被炉气70年。他们说，你只讲坏话，你不爱我， 你是反革命分子，出来！把他放在井里面。真仙之寿的逼迫是这样。结果呢，那些明星就是又要变的，亲眼看见你不加你杀，把电整个烧消灭掉，把它毁到平地，让耶和华没有电。上帝会说：“哎呀，可惜，那是我有时候走走的地方，是我的避暑。你把它破坏掉，我老人家没地方去。”上帝说：“我叫你不加你杀来烧掉，你以为可以这个来依靠我？你不要以为上帝会爱惜任何一个东西。神是爱，神也是公义。大家说。”神因为爱为你预备了永远的天家，因为公义为作恶的人预备了永远的地狱。这一位神才是真神。今天人文主义不能接受这两样并行的事情，因为这两项并行不播是很难的，好像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相信如果上帝是爱就没有地狱。那不是圣经的教训，那是心态神秀的说法，那是堕落理性的讲解，那个人已经有罪不甘愿受审判的权势。这个情绪很明显不是圣经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上帝。上帝对伯利加说，哪里有伯利加，利伯加，你乱来一场。上帝对利伯加说，将来大的服侍小的，我只见以扫着雅各并没有服侍过雅各，请问神的话是不落空了吗？你的服侍什么意思呢？结果呢，雅各说：“你要红豆汤吗？”我要喝死了！我要！何况 ice cream 哈根达斯，我要！你要吗？你去把长子给我。哎呀，长子算什么？生做长子是凑巧的吗？如果你先生过后生不要紧的。所以呢，他就服侍雅各，就把长子给雅各。这个就服侍雅各的，就是这样简单。你读经就是读字义，圣灵怎么样？被玛丽圣灵怎样为如何使玛利亚怀孕，犹太教为何不信耶稣啊？这是两个问题。哇，你是经济学，两个做一题来问。圣灵怎样使玛利亚怀孕？圣灵感应玛利亚。什么叫感应玛利亚？你注意啊，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大家说，当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圣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呢，这样的圣灵就把生命的可能放在大自然的里面，水里面先产生生命，后来爬到陆地上，后来飞到天空中，最后才造人。所以圣灵是生命的灵，这位生命的灵呢，他呢借助他的大能使玛利亚无性关系而受感怀孕，这是神的大能。结果呢，女人里面的这一个呢是 XX， 你明白吗？男人身上里面的是什么 ？XY， 所以这个 XY， 女人身上没有 Y， 只有 XX。圣灵做工了以后呢，他生出一个男人出来，这就是日光之下上帝创造了一件新事，女子复为男子，耶利米书所讲的话语。所以上帝借助一个女子，再复为一个男子。把一个神的儿子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生在地上，这样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是圣灵感应的那个种子，而不是从男人跟女人性关系接了以后那个歪的种子进到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原罪的因，没有从亚当下来的原罪，圣灵用这个办法来感应玛利亚。所以蒙大恩的女子啊，耶和华的灵在你身上，玛利亚领受了神创造的时候最伟大的工作。而这样呢，并不说他领受的印是被造的，不是，那是道成肉身，这是奥秘中的奥秘。所以保罗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你曾经说灵恩派的存在是今天福音派走到另外一个冷战的极端，我很同意，但有时有许多的疑惑，请解释为什么理解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病就必好了等等。OK， 这个理论问题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我就简洁的告诉你，因为福音派冷淡，所以极端的结果就产生了灵恩派，不 等于说林恩派就是对的，因为林恩派里面有许多比傅一派更不负责任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交代的，所以一定要在神面前回到上帝的面前。今天的林恩派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到第三波的时候，结果就进到第四波胡闹乱来一场，现在第四波的灵派已经完全违背圣经，是很可怕的东西。有一个人被请去加卡塔讲道，讲道的时候讲完了之后，谁要受圣灵到下面来，来那些人到上面来，他给他按手，给他按手，给他吹醒，就一个一个倒下去了。糟糕，这四门讲我们请他来讲道变成来表演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那些牧师说糟糕了，我的会有什么倒下去了，结果看一个一个都分了，那完全不省人事，倒下了一个一个，他们就去扶他起来，不省人事。后来他们就这四门问牧师，你们渡了神学去告诉我们这什么东西，牧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去问长虫龙好了。他们就请一个牧师来到我家里问唐牧师啊，我们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就睡下去就倒了，眼睛掉白白，就这样在那边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倒下去啊，请你看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我们先祷告，祷告完了我问他，圣经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说快快的，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所以圣经上帝没有教导我们这样的事情，那么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要是这些事情和圣经不一样。是啊，我问第二个问题，他倒的时候向右倒，每个都向右呢，或者有向右有向左的，或者向前倒或者向后倒，都是向后倒，没有一个向前倒，只有向右倒。我再问他，圣经有没有人被圣灵充满向后倒的？没有。他知道没有，好，我就对他们说了，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神没有这样启示，这个不是基督教。但是他们倒下去后来起来都很平安很舒服，说怎么办呢？这表示了好树结好果子，好果子是很舒服啊，很平安。后来他们说有向后倒两次，第一次是呢扫罗就躺在地上，扫罗躺在地上，圣经没有说向后倒才躺在地上啊，所以你不能乱加的。第二，耶稣在克西马尼，人家来对他说你是拿撒勒耶稣吗？耶稣我就是，他们就向后倒在地上，所以表示神的能力来，人会倒在地上。我说那两次跟圣灵充满什么关系啊？你不要囫囵吞枣，你不要这个张冠李戴，不要随便解经的，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向后倒。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当作是圣灵，你自己负责。如果你真正的遵循圣灵，我告诉你，凡是圣经没有讲的，你们随便把那个解释就是圣灵，你们要在上帝面前受审判。后来他们不敢。今天那个教会已经在贾卡塔每个礼拜各地的聚会，加起来四五千个人，他们不走那条路。有很多人一直做一直做做不起来，后来就迷信，哎呀，如果没有神迹启示，那我们就不能叫人信耶稣。后来再迷信，如果不请灵恩派的牧师来，我们教会不会复兴。胡说八道。我们教会在加拿大每个礼拜就是一两千人聚会，没有走灵恩派的路线，我们走解经的路线，神的话，神的话解经的路线。谁说一定要灵恩派才会复兴？而且如果这个复兴不是现象，不是照着圣经的，那就更危险。所以呢，今天呢，你说要怎么样解释，怎样理解马可传福音里面马可福音所讲的？如果你注意古典的最古的抄本，马可福音最后一段是不在里面的。那我不是否定圣经，我是 the oldest codex 那一段是不在里面的。那么如果那一段也当作是本来就是耶稣讲的是上帝的话，我不要把它 excluded， 那你要注意那边是我们，不是我。耶稣说照我的道去传福音，有福音有神迹随着他们，是指 collective 啊。第一五件事情，他们要医病，他们行神迹，他们赶鬼，如果吃毒又不死，有蛇咬也不要事情，这五件事情哈。请问后来彼得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吃毒药不死的？有没有？我问你啊，有没有？有没有给蛇咬不死的？有没有？有没有？有，保罗 那个破了的船，他们上岸的时候，后来太冷就用木柴来烧，蛇就在木头的中间，火一烧的蛇出来，一咬的时候咬到谁啊？咬到保罗。他们说这个人呢，大难不死，天还不给他活，叫蛇来咬他，他一定死了。保罗把蛇塞到火篮里面去，他不但不死，他继续传讲上帝的道。结果他们不但不认为他是上帝刑罚，认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特别赐福给他的。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呢，在你们中间传福音的人，有人会医病，会赶鬼，有人会被蛇咬，有人吃都不死。不是说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你是主耶稣啊，我是信你的，现在我去传道，每天来吃都又不死，每天叫一条蛇来咬咬咬咬咬不死，不需要的。保罗不这样做，彼得不这样做，而且连整个使徒行传从头到尾，你看你只有发生这样的事一两次，你们竟然把那些绝对化到一个地步，要每一个人有这样才可以吗？这是很不对的。我有一个神学教师，这个人呢曾经在土人中间做工，有一天呢他们欢迎他的是假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就给他吃最好的菜，里面有可以毒死人的毒品三次的分量。如果说五十公克可叫一个人死，他放了150公克在他饭里面。所以这个牧师吃完了以后，他们就好了，我们现在欢迎他了，他死了，明天我们埋葬他。等到3更半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如果他死了就回去报告，看他灯还亮，而且里面好像还在写什么东西，到了12点1点还没有死，还没有死，还在做事情。到了2点他睡了，这个人就慢慢爬进去，爬到我这个神学教授的这个房间里面去的时候，看见那个人马上醒过来，你为什么这样夜来找我？对不起，没有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夜来找我？我以为你死了啊！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死了？我老实告诉你，你害过做我很奇怪。什么事？我们不是要欢迎你的，你们昨天欢迎我了吗？假的，我们是用欢迎你来毒死你的。你知道吗？你昨天吃了3份毒药，是可以有3个人死的分寸量在你的饭里面，为什么你还活着？啊！我这教授就说：“主啊，感谢你，来坐在我旁边，把圣经开了，马可第16章，信我的人吃了毒药还必活着。”那个人大哭，哭了回去，对他的村长说。他没有死，因为马可16章。现在呢，轮到村长吓死了。那他的神一报复，我们怎么办呢？叫全村的来，我命令全村信耶稣。你看奇妙不奇妙？我的整个乡村信耶稣，就为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事会发生的，但不是每个信主的都天天发生这个事。天天去拿蛇来咬咬，你看，你看，不是。我17岁奉献做传道，就在3年里面，我曾经赶鬼打死，曾经祷告有些很重的人病好，但我绝对不会为这些作为我传道的号召，甚至我讲的很少提这些事情。但是在刚刚出来传道的神就把这些记号，把这些恩赐放在我身上，就表明是神。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是真的，但是在不必要的时候，神是不会吃下来的。好，我们今天到的要讲到几点呢？到4点结束，好不好？现在还有几分钟？还有4分钟。那其他没有还没有大的问题，你们自己答。基督徒看他常常在上家里服务，但在生活上没有好见证，上帝会不会满意他的侍奉？我们基督徒有5重责任。除了对自己、对家人、对我们的朋友、对社会、对国家都有责任。你不能单单在教里热心热心热心什么都不管，家里事都不做，不可以的。有一个人到宋博士面前，宋博士啊，我的丈夫是魔鬼啊，那你是魔鬼婆啊，啊，你姓魔的魔太太啊，你为什么嫁给魔鬼呢？不是，不是这样说，我的丈夫是跟魔鬼用，跟魔鬼的留地步啊， 他给魔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到你这里来，从早到晚教会，他不给我机会。宋博士说，那你每天从早到晚来听我的机会，那谁煮饭给他吃？我叫他自己煮。宋博士说呢，不是，他是魔鬼，你给魔鬼留地步，回去好好煮再给他吃，他有饭吃，跟你说晚上一头来。我们不能说我要爱主十分钟，在教会的心像天使啊，在家里像魔鬼，不可以的。你应当在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的社会、你的国家中间尽责任，做人从头到尾有真正的见证。那你侍奉的时候，你每一句话就变成有生活托住你，你的话就有能力。阿门，很要紧。敬爱的唐牧师，请问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努力追求性化的语言，十九世纪的什么十九世纪的混乱理性，使当代的艺术作品罕见有神的荣耀得以彰显，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堕落。那么作为基督徒的艺术家，怎样侍奉神，用神给我们有限的时间空间做彰显神荣耀的事情？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法国的 Salon 作品，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有研究艺术的知道，每年的展览中间几乎没有圣经题材，有一个 Column 的人，他有一张圣经题材，现在被放在这个 Dorsey Museum 奥赛博物馆里面，就是该隐流浪，被逼离开，在全地流浪的那一张图，很粗犷的老人家的精啊，已经扎到一个地步，整个头发几十年没有洗，带着妻子儿子，没有轮，轮的发明是腓尼基人发明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轮，所以呢，人呢带着妇女带着孩子什么，要用人力把它抬起来，整个路程走的才很痛苦，而且这个 Colin 这个人特别用太阳光从背后来的，所以背光行走的是影子在前面，就变成看见自己阴暗的前途。所以这艺术的表达都是哲学，你知道吗？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是一个不讲话的哲学家，他不爱讲话，有的人一直讲一直讲没有多大意义，有的很多意义不要讲啊。艺术家是不用语言传达道理的思想家，叫做艺术家，他用线条，他用光暗，他用这个意境，他用这个整个的形式来表达超形式的意义啊，这个就是变成在两度空间的反复画出三度空间的立体，再用四度空间的时间感，加上超时间感更高的空间来传达意义，这个叫做艺术。那么另外一张呢，就是约翰跟彼得两个人在复活节那一天去看耶稣的坟墓的时候，彼得在前头走，面孔充满很焦灼的感情，因为他曾经三次否认耶稣，今天耶稣活了怎么办呢？眼睛睁得大大，风从前面出来，约翰在寒风的清晨中间没有内疚的感觉，面孔充满忧伤同盼望向前走，那两幅都在博物馆。那么除此以外呢，整个印象派的艺术在十九世纪在法国几乎没有基督教的题材，除了另外一个人叫做 Millet M-I-L-L-E-T， Millet 画了晚钟，画了这个感恩，还有画了什么税，有没有啊？ Three Cleaners 什么税三个人，其实里面有政治意图，还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我对艺术是非常喜爱的，那你们有空去看的，这些都在法国，你们在法国不要去赚钱，你的好东西都要明白一点点，好意思你住在这里啊？好了，让我这些不住在法国的人告诉你更不好意思。好，那么除此以外，你看皮萨罗、塞尚、陶库冈、梵谷，还有这个莫奈，这些人完全没有基督教的东西，图鲁斯劳特克这些印象派都没有，所以十九世纪的艺术是失去了那真正宗教的灵感。那你作为一个艺术家怎么样？你好好读圣经，把圣经里面描画的人性在最深刻的地步怎么样发挥出来，用你的创作力量去荣耀上帝，求主给你有这样的力量。我最大的问题 使现今巴黎中外神的家冷漠，外邦人走入教会得到大多是负面，说的是圣殿是没有从神而来的见证，或者受洗教会时常提出正面的问题都得不到实质的回应，真是求主怜悯开恩你赦免，这次长老就有权利的同工都在掠夺神的荣耀，我盼望你提的是真的事情，否则你变成控告圣徒，那是不大好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毛病，他有缺点也有好处，先从他的好处学习能够使你进步的地方，不要先看到他的缺点，因为你把每一个人的好处都学到的时候，你就比较像天使一点点，你把每一个人缺点都骂一顿，你就比较像魔鬼一点点。所以每一个人有好有坏，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弃之。每一个人和别人比自己强。一位姐妹她的先生硬同她离婚，请问这位姐妹可以再嫁吗？等等她的先生结婚了你再嫁，否则她你看你们本来要再嫁的嘛，你不要给她留地步。如果一个不信的男人要离弃，让他去吧，这圣经的话。所以不是你逼他，女人常常不小心离开来了，你做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的，而且男人更不可以提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做丈夫的，我要离婚，女的一定认为你真心要离婚，我一生绝对不讲这样的话。如果女人讲这样的话，不一定是真的；男人讲这样的话就不像样了。大家说，啊，所以大家约束你的口啊，这张口啊，这个舌头啊，可以呢，用一点点的火燃起整片的树林，我们要谨慎。如果不信的丈夫要离开，让他去，你没办法，你怎么样控制他？他不信嘛。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说，你既然不信，你离开他，我不要这么念你，不可以的。基督徒绝对不要有离婚、离婚的念头，你应当持守在神面前所立的约，你嫁给一个人，盼望与他白头偕老，从一而终，这个表示基督徒的美德啊。听过好几位牧师讲过道，说一个人如果犯了奸淫的罪，一定要到教会为他祷告，要不然就是隐藏自己的罪，他自己一个人祷，神也不会赦免他的，是真的吗？是他自己已经悔改重新建筑。你犯奸淫一定要到教会告诉人家你犯奸，我不赞成。你说牧师，别的牧师这样讲，我不是别的牧师，我是唐风文。所以不必要的时候不要随便公开你的罪，那你要在神面前实实在在承认。那么如果被别人公开，被别人公开不是你公开的啊？那么是不是有权柄在众人面前责备犯罪人？圣经说的犯罪人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但是有关淫乱的罪，我认为尽可能大家不要太多宣传。但是如果是牧师犯淫乱罪，一定要当众面前公开，所以对牧师要比对会有个严格。今天牧师的你犯淫乱的罪，你要公开，大家知道，我要给你祷告，不能你自找罪不得赦免，圣经没有这样讲的。那么等牧师犯罪的不必公开，因为牧师等到主的名受羞辱，天主教就犯了这个错误，现在全世界羞辱他们。虽然在美国54000个神父，只有100多个神父有这个毛病，比例是少得不得了的，但是呢遮盖没有用，特别是做领袖。所以如果牧师反倒传道犯罪，应当更严格的处理。阿们，因为他是领袖，上帝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上帝审判他的家一定从他的仆人开始，不要因为他是牧师特别原谅他，或者因为他非基督特别爱他。非基督徒要特别爱，如果非基督要来听到，快快把最好的位置给他坐，免得他不得救。这在讲什么？无论你基督徒非基督徒迟到，就给我站在那边听到。你迟到还坐好位，羞耻！那人家就问你，我非基督徒多么重要？为了永远重要，永远非基督徒，我把你去死啊！我告诉你，你不信的时候，你下一批与我何干？我所以这么讲是为了要你的救，而不是要宠坏你的。就公义不执行，什么叫做教会？所以要执行公义，从神的仆人开始。你们做牧师传道的，如果你犯奸淫，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大家把你公布出来，是你不要再上台。你不为主的公，为主的面的缘故，什么主的面？你的面呢、啊？主的面，主连圣殿都不要。还要说祭司， 自从主后73年马萨达被罗马攻下以后，圣殿被烧以后，罗马70年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做泰特斯提多将军到耶路撒冷烧圣殿，一烧的时候发现 有黄金流出来，他就说哎，你们注意每一块石头都拿下来，没有一块可以在石头上面，他就下令。结果他们把四块石头搬下来，你以为怎么搬呢？好像温州的房子一块块石头这样搬下来，每一块石头是5000公斤，你知道金字塔的石头几千公斤，2400到2500公斤，西律王建圣殿每一块石头是5吨，5000公斤，怎么拆？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说这是犹大的殿，我告诉你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面。从那个下来以后，主后70年到现在，以色列人不用祭司，因为献祭停止了，是旧约里面最荣耀的祭司，无用武之地上帝不要了。现在的犹太人他的宗教只有拉比的侍奉，没有祭司的侍奉，你明白为什么神不要了？所以上帝不要牧师，不要传道，不要都不要紧的，最要紧的你真的做牧师像不像牧师，你真的做传道像不像传道，你要基督徒做好基督徒，牧师自己是不是好牧师，不要骗人，在台上骗人比台下骗人罪2倍重。那么弟兄姊妹犯罪是不是要到处公开？我们教会有3个犯奸淫的基督徒，有5个麻风病的，有7个喝酒醉的，8个骗人的，9个做生意用2辆砝码的。如果不必要不要随便，不要随便，因为有一些话没有造就的，没造就。你说做牧师的犯罪公开更没有造就的，但是不得不得，因为这是关乎公义的问题。 OK， 我想这些原则你们都清楚了，那我再答几题就结束了，好不好？为什么亚当夏娃两个人就可以繁殖这么多不同的肤色相貌的人？你的孩子个个一样吗？面孔一样不一样？哎，回答。陈弟兄，你几个孩子？3个，一样不一样面孔？你看他就可以一样，亚当不可以一样。所以呢，亚当夏娃如果一个是 A 型的，一个是 B 型的，第三代就可以出4种血型，这个是科学已经证明了。所以呢，亚当跟夏娃一个 A 型一个 B 型变成这么多，哪一个 A 哪一个 B 以后你自己问他就是面对中国内地目前复杂的情形，在开放与不开放之间，你以为我们身在海外的人怎样有效将大陆重新传遍并且做跟进的工作？海外的人好像以为我们才能帮助他们，其实上帝已经用了最严肃的教训告诉全世界的教会，当美国、英国、法国宣教士在中国50年没有机会做工的时候，中国教会从280万变成1亿人，你懂吗？表示上帝不靠，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我如果能侍奉主，不是我帮助主，是我帮助人，不是，是主可怜我给我机会侍奉，我才会谦卑。如果你能帮助人，是上帝给你机会侍奉，你应该谦卑。阿门。那么我怎么帮助中国教会？为中国教会祷告。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得罪多少恩典，你能够回去，有时候领人归主，一个一个带领他们。如果好的录音带，这个介绍给他们，这些都是好的书，告诉他们，给他们打电话谈福音，亲自同他们谈上帝的问题，怎样证明上帝真的存在？人的实践能证明吗？上帝哪来证明？你好意思啊？陈建明站起来，那我们来证明他是男的，是女的，好不好？你这侮辱他了！我告诉你，谢谢。这个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不懂，上帝明明在这里，你不要跟他讲话，你还要证明他，你就是侮辱他。谁讲的？丹麦的最大的哲学家索伦阿比奇克果。齐克果讲的话，上帝明明在这里，你证明他，你怎样证明？证明是用证据，证据是从宇宙之物拿出来，上帝是创造者，怎么用证据去证明上帝？你有没有搞错？你就简单， 有的人说不要用圣经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这样笨啊，有人会笨到这个地步。我这里有一张钱，这个钱是什么钱？ Euro 十块钱，对不对呢？请你不要用这张证明这张是 Euro， 神经病。这张如果是 Euro， 就要在这张里面找它是不是 Euro， 怎么可以不用这张证明这张是 Euro？ 你听懂吗？所以非基督徒发的问题啊，常常是自浅意昧，不但不知道自己意昧，还以为可以打倒传道人，还有很多传道人就吓死了，给他打倒了。我才不吓，我吓你啊！现在有一只狮子在笼子里，这只狮子，我讲的时候你说，什么证明它是狮子？如果我要，你要证明吗？我打开来好不好？向你哪边开门好不好？等到你跟他吃完了，你说是啊，你是狮子，我是狮了，不被证明的事情。你心里知道上帝存在，否则你连这个问题都不问。毛泽东死以前两次对美国的记者 Edgar Snow 说，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了，他还没买票去见上帝。赫鲁晓夫知道赫鲁晓夫吗？苏联的总理，他有一次到这个联合国去，他是唯一一次联合国大会有史以来用鞋子敲台叫人家注意听的。我不必，因为我口才比较好，我一讲人家自动安静，他讲人家吵闹，他发脾气拿鞋子来咔咔咔，你们安静、哦、他们才知道苏联文化有这一条。当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记者说 Mr. Khrushchev， 因为在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嘛， Are you an atheist？你是无神论的人。 Yes, I am an atheist。 那个记者不但不走，再闹他，他说 Who knows you say I am atheist in your mouth but deep in your heart you believe God simply because you ar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只因为你是共产党的党员，所以你口里说我是无神论，谁知道你心里相信上帝。你说他怎么回答？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好了，如果你要证明上帝，我告诉你有一个办法，死了以后你站在他面前，你就自动证明他有上帝，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你的份了。所以现在今天晚上回到上帝面前低头祷告。